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们经过就是由张力师姐带我们呢、来，可以说是借由身体的运动呢，来引我们的心呢、观察身、习、心这三个所缘境。那这种由外向转向内观的这种观照的法要啊，可以说是整个止观的一个入门，所以各位应当还是要说说的啊、依照上礼拜所教的，那么就一个动作也好，或者你们各自有各自的学习也好，就像我上礼拜跟各位学长讲过的、太极拳有许多的所谓简单的功操，哪怕就是一个，那身体都一直保持在动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一直不断在提起这个观照，只要能够持续啊，只要能够持续，然后呢，说说的找有经验的人呢、指导修正一些动作。我都还记得我同一班的有一位学长，他是半身不遂的，然后呢，他的朋友一样是荣民的朋友，一样每天早上就推着他的这个轮椅啊到那边去，下半身不能动，他就动他上面。上面一样动，一样动，就坐在他的椅子上，一样的绕着他的腰，在那边做一些功操，每天几乎都不缺课，勤与不缺的这样的练。啊，我想真的是已经中风了哈、有那样子的一个身体问题的时候呢，才更知道这种事情是必须要恒常这样修学的。好，那那个是比较所谓的动中哈、那今天所要谈的是坐。其实坐中调身、调息、调心，说实在来讲是比动中应该是简单，可是呢，因为它比动中的相维系，所以实际上来讲又更难啊，又更难。那么它有简单的部分，有难的部分。等一下我们入文呢、其实智者大师在这段文呢、其实写得非常的实际。他去掉了许多其实不太重要的花俏的部分，像现在坊间有许多人教的法要，其实有太多花俏的东西。那么回到很简单的部分，其实就是智者大师所讲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今天先不谈别的，也不去提我们上礼拜经验过，我可能分享过的一些经验。我们先好好的入文啊，看看智者大师的教导。那么随着这个教导啊，我们来做一些示范跟练习，让各位知道他所指的文字是代表哪一种动作啊。那我们再来每一个人去随文，随着我的这个说明，大家每一个人都来做做看。那么当然要做给我看啊，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出那个法要。那实际上你内心的觉受还是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因为我从外向上看不到你经络的一些自己的觉受。那么外向上我的看法，可能你个人的觉受并不然。那么我觉得当然最后一你要两者啊，就是外面的这个教导跟你内边的觉受呢，你自己要去平衡啊。为什么人家觉得这样子是正的，可是我觉得那样子是歪的呢？那么这样子的觉受，你烁烁之间的，乃至于你对着镜子看啊，对着镜子看，那么可能有些时候是你自己顺着过去的习气而来的。所以我们入文先来看，请各位看到四禅波罗蜜卷六之一五十八页第三中间那个部分啊，调身，第四调息，第五调心，这三件事情呢是调五法当中的后三项。那这三项呢，他这边智者大师说此因何用不得别说。为什么不能别说？实际上是因为这三件事情根本就是一件事儿。你说你呼吸有自己的一个主体吗？不是嘛，呼吸还是借身来造作嘛，对不对？那身能够自己造作吗？不行嘛，还是要心发动嘛。啊，你说心住在哪里？心住在身里面嘛。那没有呼吸身能动吗？不能动嘛。所以这三件事情呢，老实讲其实就是一个，那假立三个，因为作用相呢有别，但是呢实际上动用起来操作起来的时候，你慢慢慢慢就要假立这三个概念呢，慢慢去发现 这三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儿。比如说你走楼梯走得很快的时候呢，身形动，对不对？那气息是不是由缓就会变成急促？我有没有刻意要呼吸变成急促？没有啊。可是你就是身形快，呼吸就自动急促了，对不对？那么习越急促，心是不是越躁？我也不是故意要让心躁的啊，就是身急心就躁了。所以你可以发现，慢慢慢慢从各种你自己的七觉知的观察也好，或者是内观五蕴身心的种种生灭改变也好，你其实都可以很敏锐的发现，甚至包括很维系的情绪改变，这三样东西都会有改变。比方讲，心理学家就常常讲说，这个你的肢体动作乃至于表情就表现你的什么心意，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有肢体语言。其实你只要甚深的去观察以及归纳肢体动作的每一个人的习气偏好，大体猜他一个情绪乃至于思维的属性，十之八九都不为过，都不为过。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身习心不二的一个世间学的证明。好，那我们先入文来看。那么但是要讲这三条呢，就是调身、调息、调心呢，但分成初中后。这初中后是指入座，初者是入座前啊，那么中者是座中，后者呢是出那个座或出那个定，准备要出定到起座。那这个分成时间的三段啊，那么方法各有不同。那么不同其实是注意的要点不太一样啊，实际上还是那些肢节啊，全身那几个主要的肢节，是则入住出相有异啊，这三个就分别对时间的初中后。那么怎么样有差别呢？首先呢、啊，各位在天的那个部分呢，就写入禅调身啊，第一底下第一一直到59页中间这一段呢。有比较大段讲七支调法调身的这个法药，那么这个法药呢是指还没有真正坐啊，还没有真正在坐中修啊，在入坐前的身体调整的法药。我们看文，第一，入禅调三事者，行人欲入三昧，调身之仪啊，调身之仪啊，就开始讲了。若在定外行住静止。动静运为息虚详神，详神者就是保持对身习心的观察啊，而且呢要绵绵密密的观察。其实呢，你随顺，你随觉随观，不管你今天做什么事，只要用一念明觉的心，其实都不放过身体的觉照性的啊，身习心的觉照性的。这其实并没有恶心哈。并没有心，你还是做你该做的事情，可是你就有一个明觉性，你会发觉这个感觉好像可以一心多用。那事实上不是一心多用，这本来就是心的种种状况。好，这个你自己要去体会齁。就像我们今天开车，开车你看熟练了以后，你会去特别注意寒冬路要怎么走吗？你看到前面右边有车，你自动就会过去了嘛，那几乎都是反应的嘛。同时你会去下面脚踩刹车，甚至呢右边排挡，对不对？然后呢，你左右会去瞄一下两边有没有来车，这几乎都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呢，只是你明觉的范围，你的心越定，你的明觉性呢，那个宽度啊，就是越宽啊，不会狭窄。你心越急促，或者乃至于有心事，就会常常乃至于眼前的事情都是怎么样视而不见啊。所以这是心的那种定的那种功夫。所以一定要经常的去关照你的身习心啊，不管你在做什么。那么若所作出旷，则气息随出；以气出故，则心散难入。入就是摄入，就是把它收回来的意思，谓之入啊。像录音是吧？不是从外面的音把它抓进来吗？那个叫入，摄入啊。你加个摄，一般的原文都叫做摄大圣人的摄，收摄相摄的摄。意思就是说，所作就是行住坐卧。如果你的四威仪啊，比甲粗犷，粗犷者就是关起来，粗犷者就是比甲急促，比甲急促。如果你啊，这个来来去去呢，动作呢就比甲急促，那么气息就会变粗，气息粗了以后呢，心散乱就很难收摄啊。那么肩腹坐时就烦愧，愧就是愧闹，烦就是烦躁， 你心就会变成坐下来的时候，你心就会愧闹啊，非常的烦躁，静不下来，心不恬怡啊。恬就是静的意思，怡就是愉悦的意思啊。你身心就不会非常的清安，不会很调适。所以呢，我说啊，打坐啊，几乎可以说是你行住坐卧平常四威仪的一种什么样总检讨，就是说你平常只要摄心摄得好，那么一入坐七支呢，你就立刻很容易清安啊，很容易调定你的身心。是以啊，虽在定外，亦须用心逆坐方便。逆坐方便则逆是违逆，违逆什么？违逆我们的习气，不要什么事情就随着习惯做。其实每件事情还是要用心，用心只是叫你清醒明觉的关照，而不是叫你分心，一定要看着你的这个身体的动作的改变，不是叫你这个啊。所以呢，像妙老啊叫我们精行啊，他不主张太慢，他说呢太慢了气血不开，他说呢你最好稍快一点走，然后再稍微正常的速度走路啊，太慢的走路呢其实会太矮板啊，会太矮板，其实心没有那么没有能力的啊，你其实就是照正常的速度走路就可以了。那么为了舒放全身的气脉呢，他就鼓励呢你去快一点走啊，快点走一段，然后正常速度走一段，但是呢就保持摄心。你纵使摄心，你就是看着我随念，比如说你就要把等一下要打坐的那个法要啊，那个经啊，经文啊，法句啊拿来背诵，你就观照背诵的时候，你心随着或快或慢的脚步，随着念诵的心，你看看这三者之间的改变，一样可以摄心，一样可以观照的啊。观照的心其实并不是一定要如何才能够做的，只是你真的要用心，要不要太随顺我们的习气啊，不要马耳东风呢，就是该怎么做你就是随着习气去做，清清楚楚的知道我现在要喝水，所以呢我就会有一个想要去拿杯子的动机，这些东西都是心念起灭，身体的动作以及呢气息的粗细就会一同转变啊，一同转变。经常习惯去这样的观察，记住要学止观就一定要学会这一种明觉性，明觉性是所有止观的根本，所以呢你一定要摄心，如果你平常不摄心，打坐很难进入状况啊，是保持日常的摄心，是这段文他说的意思。所以这就是前方便。接着他说后入禅时，这是第一个法要啦，叫我们安身得所啊，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主要当然就是所谓的蒲团啦，他这边叫做神床啊，这边叫神床，出自神床及前安坐处，每令安稳，久久无妨。就确定一下你能不能够把这个蒲团或者这个神床或者是这个卧具的啊所在地呢，能够把它安顿妥当，让它安稳啊，让它安稳下来。等一下呢，我就借着这个禅凳，其实我是觉得坐在地上当然也是好哈。那么如果要练你的身以及心不昏沉的话，我觉得坐在禅凳上给初级者哈、哦、练练警觉力是蛮好的啊，因为你禅凳啊身体只要一打昏沉太往前倾了，一定会滑下来的啊，或者是呢那个倾下来的速度会比较快，可是这一点距离是摔不死人的、啊、不是叫你坐在这个悬崖边，对不对啊。我其实是蛮赞成坐这个禅凳的，就是拜就这种拜垫啊，底下我们等一下就用这种东西，大家来坐坐看，用这个拜垫坐坐看。拜垫坐的好处啊，有它的好处在的啊，有它好处在，因为它就是不能滑出那个距离范围嘛啊，这个地怎么地，你再怎么弯腰弯到很低，大概你都还可以睡得很舒服。那、啊、这个禅凳啊，大概就没有那么好康了啊，没有那么好康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安定这个你的禅坐，这是第一个，把你的座位搞定了以后，好，第二个法要，次当正脚，脚的这个安顿的方法，我们念文哈，等一下我们随着文再来看哈。那么脚怎么安顿呢？有两种，他这边只教两种，一个是半家趺坐，一个是全家趺坐。半家趺坐者呢，他就教我们左脚置于右，那个字怎么念呢、啊？臂啊。 那个骨头，各位去看解剖学，看看是哪一块哈、哦？其实就是大腿骨的外面、后面、屁股那个地方叫髋骨。我们胯，胯知道吗？就是你的腰身跟你的大腿中间可以折起来的那个地方啊，那块韧骨就叫就叫这个东西啊。等一下我们下去我示范，你们就会看得到，抓到那个地方来，牵来近身啊，令左脚趾与右臂齐，右脚趾与左臂齐的意思就是要叠在那个位置上啊，叠在那个位置上呢，那个脚是齐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单盘，我们所谓的单盘。那么全家福坐呢，就一样哈、哦，一样。那个字我稍微说明一下，即上下右脚啊，这个什么叫上下右脚？上是举的意思，就把刚才那个下面那个右脚，刚才不是把左脚牵上来吗？所以现在左脚已经在右脚的大腿上面，对不对？啊，你那个右脚是不是在左脚下面？于是呢，你就上就是举起，就把那个下面那只右脚举起来，叫做上下右脚的意思，懂意思吧？啊，上就是举起那个原来放在那个单盘的时候呢，放在那个左腿下面的那只右脚呢，也把它搬到左脚上面来，这个叫做全家福坐。就到了双盘啊，双盘好了以后呢，像我的身体这个衣服比较上衣比较长，对不对？像乃至于穿海青的时候啊，乃至于像出家人还有这个他们的袈裟那些东西啊，你如果腿盘上来，就把那个衣服这样扯住了，身体就不太会顺，对不对？所以要把怎么样，适当宽衣带周正，把衣带弄宽松，然后呢还是要把怎么样系好啊，免得中间呢就拉开了啊，就很难看了啊。不令坐时脱落啊，不令坐时脱落，这个叫做正脚的法要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那等一下我也会示范南传他们的做法。我上个礼拜大概也讲过了，就是两脚不叠都不叠。那么或许在右脚在前，或者是左脚在前啊。那这个呢就叫做一般南传就叫缅甸坐，因为从缅甸传进来的啊，是南传他们通常是那样的做法。我看到许多能坐很久的人都是这样做法的，可是这样的做法我试过，摆在前面那只脚会很容易麻，可是麻过了气血再通了，其实也就好了啊。那么我一直百思不解，为什么摆在前面那只脚会比较麻？我实在是想不太通。不过经验，我问了好多人都是这样子啊。等一下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好，这个呢其实就是第一支啦啊。等一下我们归纳一下，有七支的要点。正脚就是第一支啊，所以这边的调身就是从下而上啊。你看啊，这个是脚安完了之后呢，叠在脚上的就是手啦啊。手虽然比较高，可是因为它叠在脚上面，所以接着呢就是安手。那么手怎么安法呢？以左掌至右手上。那这个呢，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什么结手印的差别，有人说是这样子叫做金刚，这样叫如意，我觉得没什么太一定的差别，因为我们并不是在修密。修密的话呢，当然有结手印的差别。那么你的脚啊，怎么放，怎么好，反正就是把手安顿下来，如此而已啊。他也没有真正说要是把这个什么气啊，随着你的指头相碰会怎么样通，也不要去想那么多复杂的事情。乃至于呢，就是手这样相握，乃至于如果你穿海青，你就是把它穿在海青里面，见到鸽子也其实就很好。就这样子鸽子，就这样鸽子，他就是让手不要散散的这样子，如此只是把手安顿在脚上而已。这样子呢，从垒手相对啊，让手这样相对起来，不是这样相对，是这样子叠起来，垒手相对是这个意思啊。顿字，那么你要垒手相对了之后呢，不要故意做这样子，这样子吃其实不能持久的，你就放轻松，直的啊，往前顶住就好了。懂吗？也不要故意拿到这边来，拿到这边来呢，其实肌肉第一个是不轻松的，第二个是坐意的啊，就保持在最安静的位置，你就这样子，手是这样子嘛，叠过来以后呢，就自然堵两只拇指不就堵在前面了吗？就这样子搁着就好了啊，不要刻意去做什么特别的手印。那么这样子呢，牵进身来，当心而安，当心者就是要随着一条线啊，随着这一条线，心脏当然是在左边，当然不是摆在左边这边的、啊。当心而坐， 是指这个心要看着这个，这个其实也是机轮的所在啊，就是肚脐眼的这个地方，当心而安，这是第二支，正脚以后安手，安手以后呢正身，正身其实是最重要的关键啊，你看它底下，先当挺动其身，并诸之节，做七八反，如自按摩，勿令手脚差异。意思就是挺动，挺动者呢，一般来讲呢，就是往前啊。上礼拜如果各位有跟着做的话呢，张丽师姐就有一个什么，蛇形有没有？啊，大家就觉得很非常奇怪的地方，就是手不动的，然后呢，身体就好像爬在地上往前这样挺。其实你只要腿子安好了以后呢，你就弯腰，其实不是弯腰，其实是延展你的脊椎骨。你脊椎骨就往前一直延展啊，延展到几乎你的这个叫什么？下巴，一下忘了这怎么讲。你就其实它的法要是延展你的脊椎，尽可能延展脊椎，从你头这边好像感觉有个力量往前拉，尽量往前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到下巴齁，顶到地面上为止。这指的当时坐在地上啊，不是坐在禅凳上，坐在禅凳上。顶得到那算是顶厉害，那你看你坐在地上的时候呢，你就往前拉啊，然后呢往左往右也稍微晃一下啊，往左也往右也晃一下，晃的目的是接着等一下要吐气啊，做七八反啊，如自按摩法，就好像自己在自身按摩一样，那所谓自按摩法就是好像自身在做按摩法，勿令手足差异，这个位我实在百参不透。什么叫做不要让手足有差异？手本来就是手，脚就是脚。什么叫做勿令手足差异？我感觉的意思是啊，感觉的意思是不要感觉有手脚啊身体这三个姿态的互相牵扯的感觉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啊，就是不要让感觉好像左脚太拉得太紧啊。又到太松了，因为你挺身体的时候呢，你两只叠起来的脚啊，其实就会跟着你挺动你的脊椎啊，会有调整。那你就只要脚一放松，你就随着它调整啊，不要让感觉手脚有好像KK齁，不要什么地方太紧了腰，什么地方又太松掉了，好像快要脱落啊，掉下来的感受啊。那么静极正身端直，这样子你回到这个正身端直的位置的时候呢，就令脊相对，勿屈是屈那个弯腰啦，勿屈不要屈身，不要这样子啊，咕咕哈，耸是耸肩，所以呢你这边知道吗，勿屈脊就是脊椎，不要让脊椎呢有不正常的弯曲，耸肩表示你头颈这边是用力没有放松的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记得，那勿耸肩其实在七支做法有另外一个法要叫做平肩，一定要去观察你的肩是平的，其实不只是平，如果按照太极拳的法要来讲的话，要做到承肩坠肘，肩膀呢要往下引，稍微引一点然后放松，然后呢头颈呢要往上拔一点啊，有那个顶劲，等一下我们会调整，头往上拔，肩往肩轴往下沉，这边就有一个挺直的一种能量就在这边，然后呢挺动七八反以后呢就放松回来之后呢，你就挺动的时候呢是从脊椎这边发起力量，对不对，一直用力往上拔，对不对，拔到尽头以后呢又一节一节往下落啊，这就是上礼拜我所讲过就像串铜钱一样，你铜钱这样抖乱了以后呢，这个绳子一拉直，那个铜钱就嘣嘣嘣嘣嘣嘣嘣一个一个落下来，你就感觉一节一节一节放松，所以你吸气去挺动延展你的脊椎的时候呢，你的气是往上走的啊，你能够走多长啊，你的腰就可以延展多么长，然后呢接着再透过吐气放松，一节一节一节一节一节一节脊椎让它落到它自己最舒服的位置，然后你观察腰有没有弯曲啊，肩有没有还耸着，这两个检查点非常的重要啊，保持正身端直，勿屈勿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要，所以这边呢其实还差了一个平肩的法要，请各位自己加啊， 七支做法里面有这个关键哈，肩要平。肩平的意思就是说肩不要用力啊，不要耸起来的意思，这样就是耸。耸的意思往高耸，也可以往前引，往后头拉，这个都是耸。啊，耸的意思就是用到肩膀的力量，其实肩膀的力量要放松。放松肩膀不是从肩膀放松，其实是从肘这边。啊，肘往下拉。你就在肘这边往下，因为你这边不是用，这边不是固定的吗？手掌固定了以后呢，你只要两肘往下引，肘往下引，肩膀是不是往下沉？懂没意思啊？因为这是固定的嘛。然后呢，你两个肘，这叫肘，这叫肘。这个手固定了以后呢，两肘往下引，肩膀是不是放松哈？肩膀不要用力，肩膀放松，手固定，手肘往下沉，肩就往下来。然后呢，这个动作要随着肩膀的延，就是颈椎的延展一起拉，所以颈椎往上拉，肩膀呢往下引，引完之后呢，透过吐气，一节一节筋骨把它放松，摆定位置，下来就是达到要勿屈勿耸的法要。啊，对这个文字各位知道吗？哈，所以等一下呢，我就随念这个法要啊，你们就随着做。啊，这是第二支跟第三啊，这是第三支跟第四支。啊，端身平肩，这包含两支了啊。接下来呢是头颈，头颈者呢是令鼻与脊相对，要做到鼻脊要相对，那一定呢稍微要怎么样，含手啊，手有点含。那么像藏传他们教导的呢，甚至要压喉结，男生才有喉结了哈，稍稍有一点感觉是压那个喉结啊，压那喉结就是。脖子这边是稍微往下引的，所以呢，你不管再怎么胖，老实讲是不能够折到后面有折痕出现的，啊，其实头是比较往下，所以眼睛其实往前地上，不是这样看的，不是平视无限的远方，其实是差不多三十远的地上，差不多那个位置啊，那你差不多呢，你可以看到随着你鼻尖。啊，随着你鼻尖的位置，这样往斜斜这样看去，往斜斜这样看去，这叫做鼻脊相对。鼻脊相对是两个鼻孔啊，你自己要去坐想，鼻孔呼进去的气呢，立刻就可以下到脊轮的地方啊，不偏不斜，你就自己看，你自己看，你看不可以看到脊轮的地方。像清净道论他们都还写了一个法要呢，他们就拿一块亮片，乃至于像玻璃一样的亮片，就这么。脱光上膀子，男孩子了哈，脱光上膀子，然后呢，拿一个那个亮片就贴在脊轮这个地方，然后呢，向着阳光坐，那阳光照着他那个肚脐眼那个亮片呢，不是反光吗？他往下呢，要盯住那个光点啊，在清净道论有这样子很详细的教导哈、啊，那这个就是令鼻与脊相对啊，不偏不斜，不低不昂，不要太低了啊，也不要太昂起来，平面而住。啊，平面而住，这是头颈、鼻脊这样子的一个法要啊，这是第几支了？一、二、三、四、五支了。底下呢，吐气这个不算一支啊，这是你如果用八支来讲啊，吐气是包括在内的啊，这个是另外一支哈。次、啊、开口，这差不多哈、啊，你看哈、啊，脚安顿完了，手安顿完了，身体安顿完了，头颈对不对？这是不是很有次第？你就从下检查上来，那么头颈。正了以后呢，你就开始吐口中的晦气。吐法怎么吐呢？开口放气。那么讲到开口放气，就知道上礼拜那个张律师也有讲哈，吐气从嘴巴这样子吐。那我曾经也看到这个有学长跟我给我看一个有人教的那个类似什么调气的方法，他就用狮子吼的方式。就是大声的吐气，吐到什么地步呢？吐到舌头弹到外面来，啊，那个有点难看，反正就吸满了以后呢，然后用哈，大声哈的动作，哈。可是我觉得这样吐啊，心会乱，不用到这么地步，我还是觉得摄心为上啊，摄心为上，就是用吐气。那你要把气吐干净，它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随着刚才前面那个挺身的动作，当你身体往下压挺身的时候，就借由这个压迫肚子的啊这个动作把气放进，然后呢起身的时候呢用鼻子吸气，对不对？ 下去的时候呢，嘴巴张开，把气放进，自知而出。知的意思是尽量，尽量让气吐干净。于是在这个地方呢，要用到瑜伽所教给我们的全呼吸法。你的呼吸尽量要深而且宽，要动用到横膈膜啊，动用到横膈膜。其实要让横膈膜动作，根据身体肌肉的解剖呢，动作倒不是在前身，因为前身都是一堆骨头哈，真正的肌肉在后面背肌，所以背肌呢，在你肩膀两边跟你腰的两边那个肌肉啊，你去用力，所以背肌是要用力的，尽量吸满了之后呢，扩大，然后呢下去的时候呢，用嘴巴把它吐干净，用压的。等一下我们做一下动作哈，这个这样子压，就尽量想象。啊，想象百脉哈、啊、不通之处，随着想象三分钟百脉不通之处，随着你这个开口吐气呢，随气而出境。啊，你这个是借着想，不是说真正毛孔会这样吐气，是你自己要坐想，就想是你自己是一个风箱啊，那风箱的那个力量一压呢，气就这样呼这样出去，要带着一点观想，尽量让气呢从百脉当中的废气呢。压从口出，然后起身起来的时候呢，气再从鼻子入，但是记住千万要慢，不要像刚才那个我看了影片当中教的故意要做那么快啊，心会乱，很难摄，还是保持摄心的情况底下，慢慢的挺动以及延展我的脊椎，随着前吐起吸的方式啊，前吐起吸的方式，带动横膈膜做非常深的呼吸啊。那吐气的时候呢，嘴巴吐，鼻子吸啊。起来的时候鼻子吸，这个是吐鼻的啊，叫乃至于闭口啊，闭口鼻内呢内清气，内的意思是吸入啊，鼻子呢就吸入清新的空气，如是至三，也就是说。前面不是七八反吗？如果照他的教导的话，七八反就是七次破八次嘛。假定八次而言，前面五次是调身用，后面三次的时候呢，联动什么？联动呼吸啊，联动呼吸，把呼吸前面三次呢简单，然后到了后面三次的时候呢，就随着下去开口放气啊，起来的时候呢，鼻内摄清气，就这样子，如是至三。若身息调和，但一而足。如果你身息已经非常调了，一次也就够了，啊，一次也就够了。这个话的意思也就告诉我们，如果你平常其实心就设得很好的，不要故意要做这个法要，反而做得心很乱，还在那边算呢，还没算几次啊，那个其实麻烦。你其实差不多状况对了就对了，啊，次当闭口，唇齿才将阻着。唇齿才将挤着，意思就是说，你唇齿啊就这样张开以后，不是吐气吗？然后呢，闭气吸气的时候呢，闭口吸气的时候呢，那个嘴咬不要用力，这个肌肉哈、啊、不要用力，就这样子，轻轻上嘴唇下嘴唇上齿下齿就这样轻轻的抠着，啊，轻轻的抠着，抠出一点点的声音之后呢，然后的嘴巴的肌肉就把它放松掉，啊，就把它放松掉，这样子弄着。然后呢，含口的时候呢，舌向上颚，那么有人呢就这样子顶着，就这样顶着上颚放不久的。正确的方式呢是舌头卷起来，舌头往内卷，懂吗？往内卷，卷了之后呢，嘴巴含起来，然后呢舌头就放松。那这个压住的力量呢，舌头也不会再上伸直的。你就往内卷了以后呢，嘴巴就这样含着，这样知道吗？是卷往内的，不是这样子故意这样顶上面的，是卷起来啊，然后呢下舌根翻到上面来，这样子含住，好、啊、就好像含着那个舌头，那这样子保持什么呢？保持你会有精液，你的嘴巴会有精液流出来。那至于气脉那个东西，你们不要去想了 啊这个先不用去管它，就是这样，各位试试看，知不知道？舌头卷起来之后呢，你不是吐完气了吗？吐完气的时候呢，收回来，嘴巴就随着舌头收回来，然后嘴巴就含住，就这样。你就会感觉，你比如说感觉到捞捞能啊，你这样含住， 就这样啊，这个是一点经验哈。然后次当闭眼，闭到什么程度呢？闭到才令断外观外光而已，就是闭闭闭闭闭下来，闭到你还要看到光线，对不对？闭到光线刚刚看不见的时候为止，刚刚看不见为止。那这就其实就是眼帘慢慢放下来，放到很轻松，眼睛稍微一用力张开会看到光，再闭起来会太黑，就在那个地方啊。那我们就是说这叫三分眼，那记住三分是多么三分，也很难讲，你自己去体会。记住就是不要闭太紧就对了啊。那其实看法是说，如果其实打坐，其实我的主张是不要太黑啦，灯不要关得太暗，因为太暗容易昏沉。太容易昏沉。其实呢，至少如果你在家里对着佛像啊，对着佛像坐的时候呢，佛龛的那个位置啊，灯要亮一点，你就看着亮的地方啊，看着亮的地方。所以你眼睛闭起来，不至于全黑，大概会有点带红，但是不见得看到黄色那么亮的光芒啊。这是才令断光而已啊。当端身正坐，犹如电石，无得伸手四肢，切耳稍动，就不要在那边口口当了啊。调定了以后呢，你就要有自己的约束啊，不要一下子动那里，一下动这里啊。有什么感觉你就看着啊，有什么感觉你就看着，是这样子的。因为才开始入座没有几分钟嘛，对不对？所以不要那口口当，视为初入禅定调身之法。举要言之，要做到什么？要做到不宽不急，是身调相。不宽不急，其实习也是不宽不急，心也要做到不宽不急。做到心也要做到不宽不急。好，各位呢，对读到，你们有没有带定到这两颂？请翻开到这个22页，这边有个口诀，好让各位背，因为这边文太长了。你把这个文哈，自己多操作几遍，熟悉了以后呢，把底下这个口诀背起来。请看到定道资粮颂第9，实存正知资粮页码是第22页哈，最后一行。行以加福座，有没有？有没有看到？那是第一支啊，这就是第一支。好，请在第一支的旁边呢写第二支。行以加福座是第一个口诀哈，行的意思就是说你精行完了之后呢，你就坐下来就是全加福或半加福座嘛，对不对？就这两个法要。二加一个，二手结定印，这是我另外自己加的啊，把这个颂补在中间。第三支，身形不依邪，不依是不前不往后仰，也不往前倾。不斜是不左不右，所以要正身啊，正身端坐，正身端直啊，令肌相对，勿屈勿松，勿屈勿耸，就是我们课本里面所讲的，身形不依斜，不依依就是不前后倾，斜就是左右倾。好，这是第三支。第四支，左右肩平整，平整的意思呢，就是不用力的意思啊，所以你肩是往下沉的。那肩要往下沉，不是肩膀用力往下拉，是手肘哈。我刚刚讲过，手掌固定，手肘往下引，自然肩就往下。然后之后呢，你手肘一放松，它就是定位的啊，那个位置在哪里，它就是在哪里。左右肩要平整，这是第四支。第五支，头不做情仰，头不要压喉咙，压得太紧。其实我不赞成压喉结的啊，压喉结有他们练着火的法药哈，我们不练那一套，所以不去管它。其实只是要稍微的啊，因为其实这样是比较轻松的，而且感觉这个地方是有中脉是通的，中脉通比较重要，压喉结并不是关键的因素哈。好，这个是头不做情仰，这是第五支。第六支，眼下视鼻心，就是眼观鼻，鼻观心的意思啊。眼睛去坐椅，不是要用眼睛去观鼻子，那观到会变斗鸡眼啊。我说过是观鼻端前的那个虚空，对不对？顺着鼻端的方向往下看下去，眼帘是垂着的啊，自然下垂，自然就看到鼻端那个位置。意思就告诉你不要故意往前瞪， 有人拿电子光就故意往前这样子，好像坐椅，即便你眼睛闭起来，眼球就这样子瞪着，会酸的，眼睛就放松，放松啊，就是放松，就让它放松，眼帘就自动的这样下垂啊。那么你就要求它关到鼻端这段虚空，然后从这个虚空呢，再拉一个用注意力呢去看到你的心。然后呢，乃至于我们往下的法药就可以看到细原子，可以细到什么基轮，乃至可以细到地轮，就把心放在哪里？放在你的整个屁股跟蒲团接触的那个地上，啊，你可以直接摆在那个地的位置，那个心会非常的下着安心，啊，这是第六个，第六支，第七支，唇齿舌自然，那这边主张自然啊，那。当然我们这边是要求舌头要往上顶，因为呢你自然放啊不容易出精液啊，所以往上卷起来会出精液的。好，加上第八支，习出入无知，接着要调习，调到什么？调到出入没有声音啊，绵绵密密，不用特别去注意，因为其实呢观察呼吸并不是入定的关键，它只是前行。到习够长、够绵密、够细了以后呢，其实不必去刻意观察它，因为观心才是重点，观习其实是方便啊。所以他做到第八支，习出入五支，请把这八支背起来。好，我们来记一遍。其实这八支有几句啊？第一个，行以家福坐，二手结定印，身形不依邪，左右肩平整。头不作情仰，眼下是鼻心，唇齿舌自然，习出入无知。这个呢背起来，你入座以后呢就反复的，不要去搞别的，就搞这个，把这七支反复的上上下下检查啊。你能够摄心观这个七支，乃至于观这个八支，调一个大概五分钟都不为过，调到你的身心定下来，身习心都慢慢慢慢慢慢稳定下来啊，身体觉得可以久住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法药啊。那么总这八支呢就叫做调你的什么家福座，就是入座的法药。那么另外有两个法药是瑜伽师地论特别做特别要求的，请兼着把底下两句背起来。整个这八支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毗卢七法或八法啊，毗卢遮那佛所教的七法或八法。那么另外呢瑜伽师地论有三个法药，一个是家福坐，以上的八个法药就是家福坐的法药。另外呢端身发正愿，端身者就是前面八支调好了以后要怎么样检查你修禅的发心。记住我们是三波罗蜜的第一课教我们怎么发心啊，四弘誓愿，四弘誓愿会不会背啊？会不会背？你就呢发愿皈依，皈依发愿，先皈依再发愿，皈依回念，皈依佛怎么样？你可以念那个长的，你可以念六祖坛经那个短的，皈依佛怎么样？众中尊，对不对？这样也可以哈，哦。那你自己抉择法要，那个就要背。然后呢，四弘誓愿是什么？啊，哦，各位都很熟哈。哦，还有另外一个变通的方法，请各位看到课本《璎珞经》的一段第六页。这四弘誓愿其实跟《璎珞经》的这四句其实是一样的。首先，先去观想十法界一切的众生。等你十法界众生观成了以后呢，你自己在内心诵书底下这四句：为度苦地，令度苦地。为解极地，令解极地；为安道地，令安道地；为正灭地，令正灭地。这个呢，就是发愿当大法师。当你禅有成就以后，你就可以教导一切众生怎么样悟入四圣地。所以你要烁烁在这一支香当中呢，对这个四地摄心的道理，一个一个呢去真正去思维啊，真正去思维。如果你修四念处观的话呢？用这个四个来发愿啊，如果你做其他空啊或唯识的法药的话呢，你就可以用前面的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都可以。但是发愿以前一定要先做心去观想十法界一切众生。 那么坐想的方法是什么？先观想自己最爱的人，然后呢，再扩而广之，观察整个娑婆世界，乃至于呢六道还有十法界，慢慢扩大，不要一下子就十法界十法界，这边念十法界念十次也不会变成十法界。记住啊，我们的心还没有力量的时候，还不习惯的时候呢，就是慢慢增大。记住哈，先观自己亲爱的眷属，然后再扩大成台湾，然后呢这个世界，对不对？那这个世界以后呢，十方世界慢慢成就，知道吗？心就慢慢扩大。这个其实也就是把心怎么样拉下来，射往内的一个次第而已啦。这个、叫做端身发正愿。再记住哈、哦，次第是先做十方众生想。那十方众生想的次第呢，是先观亲爱眷属，对不对？再扩而广之，一村，对不对？然后呢，一省，到全国，然后到全世界，啊，然后到六道，然后到十法界，这样了解吗？慢慢扩大，扩大到心量好宽哦。那个时候你就几乎已经有感觉，你的身形长大了，你身变高了，体变宽了，你感觉就是一尊佛坐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心发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真的你可以感觉到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先把事无量的这个所缘呢先安立以后呢，再做这样子的皈依发心，对吧？皈依呢用短的也可以，用长的也可以，然后呢皈依完之后呢，你就用四弘誓愿发心啊。你如果是藏传的，你就用藏传的啊，这个归敬记都也无妨。那这有两个选择啊。好，这个是一个。然后呢，乃至于你就在那边感觉哈，就是祈请十方诸佛来受记摩顶，你就会想象，若出发心时，誓愿当作佛，以过于世间，应受是供养。就感觉这个身体其实就应当是什么一个出发心的佛，对不对？是这么庄严的佛来受记，告诉大家说呢，这一个修行人呢，当作佛。所以呢，所有十法界的一切天人呢，应当要供养这个修行人。你看你这么庄严的哈，用这样子的安定，这个就是第二个瑜伽师论教的法要。瑜伽师论教我们呢，不是把七支或八支调好以后呢，入座前一定要端身发正愿。每一座都是这样做的啊，每一座都是这样做的。然后呢，发完正愿之后呢，安住于背舍，背舍者。就是这一座一定要见佛，这一座如果我是念阿弥陀佛的，这一座呢我就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吗？就用克期取证的方式，背舍者是放下一切的尘劳，放下一切的尘劳。这个感受其实不妨呢把它用在你每天睡前呢、啊，你睡前呢就要我无怨无悔的要睡着了，睡着如果死掉了，阿弥陀佛就带我走了，对不对？我没有什么还要去顾虑的事情。背舍者很简单，就是放下，很简单就是放下。你一定要用全然放下的自愿去做这支香，啊，做支香，这叫安住于背舍，啊，广说有八背舍啦，啊，那么我们不必去一个一去八背舍去想，因为你心还不到那个力量，背舍就放下，你就是放下，什么来就是放下，啊，那禅宗有个口诀，那是直观打坐，直观打坐就是你就心就定在你的所缘上。啊，瑜伽师论就是这样，只管正念所缘，不管什么现前，只管正念所缘，就这么简单。啊，没有别的东西，这就是安住于背舍。记住，法要就是这样子。家福坐椅，端身发正愿，先做无量想，然后呢，再皈依发心，然后呢，放下一切，对不对？安心入座，就开始呢，调身、调息、调心。当这三条完毕以后呢？再开始正念你的所缘，了解吗？尤其我们都还是初级，这一个干呼的一步一个动作呢，都要串习，反复的串习。当你身心已经调度的很好的时候呢，你一入座，当然就立刻入到那个状态，那没人管了，你就立刻随时随地都可以修你的三昧啊。那你练那个三个法要，就是到这里为止。所以这一段，请各位一定要背起来，那么。加一句话而已，二手皆定印，晓得吗？从下而上啊，把法要记起来，然后加上端身发正愿，安住于背舍， 那中间细的法要呢，你们都记住了吧？好，我已经讲完了。好，接着我们看看调息。第二，调息调薪就比较简单了哈，我念过哈，等一下我们就来示范了。第二，出入禅调息法，息调凡有四象，就是我们的呼吸呢，总有四种样子。第一个呢是风，第二是喘，第三是气，第四是息。前三个呢就是风喘息是不调相，调得不够圆满啊。后一就是息相呢是为调相。那底下就定义了什么叫做风相呢？坐时鼻中息出息入，觉有声，有觉有声的意思啊，那个感觉很清楚，声音也很听得见，这个叫做风相啊。喘也有声啊，他说啊，坐时虽无声，但出入节制不通，就是长短不一啦啊，还没有真正稳定下来。它的重点就是节制，那个节是打节，制就是会有停顿啊，气会有这样子不太顺畅的感受，这叫做喘相。第三个气相，什么叫做气相呢？坐时虽然没有声音了，所以已经不是风相了，也不节制，也不是喘相了，但出入不细啊，出入不细，不细则请旁边写一下，还有觉，还有很粗的觉受，这个叫做气相。气象，所以其实呢，如果你仔细去观呼吸啊，不管你去数息也好，观息也好，都还有气的象，一直到你根本看不到，因为你的中间入息跟中间出息的时间很长，长到什么地步？长到如果你要去观入出息的话，你根本看不到那个东西嘛。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你就入到六妙门所谓的止，止就意思就不去观呼吸了，不去观呼吸了。但看你这一念明明白白的心就可以了，那个时候呢才进到所谓的息相啊。如果你还可以看到有出有入的呼吸相，那个还叫做气相啊，还叫做气相。那么息相呢，中间入息中间出息，就是不出不入那段时间